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什么是执着的一点领悟，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师父在近期连续发表了三篇经文，着重点出了修炼弟子的人心等问题。在经文《远离险恶》中，师父在开篇就指出，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但却没有真修进来，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在反复通读经文的过程中，我一直反复地思索着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远离险恶》经文中说，人心、人念、人情。师父说的人心、人念、人情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师父提醒我们要去掉的人心又究竟是什么？是执着心吗？执着心到底从何而来，由何衍生？为什么会层出不穷，时而可以轻易辨识去除，时而又难清难除，难断难舍？回顾过去20多年的修炼时光，似乎总是在不断地修去各式各样的执着，可就是用了20多年了，仍然还有许多执着每时每刻地往出翻腾，有些是推陈出新，有些是变着花样的来，有些事明明已经找到了、修了，可又重新冒了出来，而且更为来势汹汹。比如安逸心，之前明明已经发现了这颗心，也认真地去除过它，可它却总能卷土重来，真是没有最安逸，只有更安逸。执着与欲望无论如何都安分不下来，而自己的修炼状态也一直很不稳定，拿起书来，什么纷扰似乎都能放下，一放下书就又常人的不行，遇到点事就心绪沸腾，翻江倒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仔细想来，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在执着些什么。在和同修们一起从头学习师父以前的经文与各地讲法中，我突然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个师父反复提及的概念——观念。在1999年迫害之前，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会提到，在转法轮里也反复地以不同方式讲过人的观念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细想起来，自己平时多数都是会坚信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是符合法的，从而坚守不放。但那真正确吗？是来自真我的吗？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们在后天形成的观念，不同时期形成的观念和思想的业力掺杂在里面之后所起的作用吗？事实上，不仅是说话，我们大多时候的言行举止真都是在被自己的观念左右着，而不是自己的真念。然而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似乎都只是局限在了发现执着、去执着的循环往复模式里，对自己的人的观念好像从未清醒地认知与审视过，像是吃了冷食就会在体内积水，站久了腿就会肿，春困秋乏下打盹，累了就想去休息或者多睡会儿，突然受到刺激就会心惊肉跳的难以平静下来，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现象，有些是来自所看所学，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经历而得来的经验， 便因此产生了不可变的真知和不会变的坚持。但说到底，都是在人中所形成的观念。作为修炼人，我们不正是要走出人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修炼人，那么我真的修了自己吗？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修炼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是在质疑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是觉得有必要再次反思自己，再次明确什么是修炼这个基本问题了。师父在经文里边所提到的人心的问题，我理解，师父所讲的人心，或许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世中所形成的千万种观念，人的观念。但是我们在人世中所形成的，是滋养执着与业力的根源。观念这个词，就其表面字义而言，人有所见即有所思，有所思即会成念，念久即能成执。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你的能力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可不管人的能力在哪里，层次在哪里，说到底还是会固执地认为自己肉眼看到的是真实的真相。人所信奉的就是眼见为实，虽说在不同的人那里对于同一件事物会有不同的解读，但仍然跳不出人的思维。只要人活着，那就会有思想意识，就会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生出相应的想法看法经验，甚至是执念，便会以此为凭借对他人与外物做出评判，立下标准。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模式。然而作为修炼的人，我们确实要去学会拒绝形成观念，不带有任何的观念去看问题，同时还要发现去除以前形成的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还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是啊，人这一生究其根本而言，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吗？有意无意中都是在为自己谋利，为自己不受伤害的。人的执着也好，欲望也罢，都不过是为了自我满足而产生的，像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安逸心一样，每日里就只想着怎么舒服怎么来，在工作上也是怎么省事省时怎么来。同事们说我是讲求效率，擅长时间管理，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根本就是惰性强，怕麻烦，图安逸。在人这一面看上去是自在了，但却让真正的自己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了，没有了。在常人生活中，这样做本就已经不像个真正的修炼人了。那如果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修炼，岂不是更加不严肃？比如分发资料时，一次性地将多份资料放在某处，心里告诉自己说，来一次也不容易，多放一点，省得不够还得再来。心里想的不是怎样对众生负责，而是为了图自己省事省力而已。但修炼正是法救人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有捷径呢？每个生命的得救，修炼中每一步的提高，都是来自于每一份踏踏实实的付出与实修中。那么我的安逸心又是由什么时期产生的，怎样的观念形成的呢？回想得法之初，在学法和练功的事情上，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天要出几次门很麻烦的想法，也没有因为时间长而觉得不耐烦，想要早点回家的情绪。 相反的，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很喜欢能够见到同修和同修们在一起的。这求安逸之心的出现，却是在来到德国之后才慢慢养成的。先是失去了国内当初那种紧密的学法修炼的环境，自己在时间安排上无法严格自律，加上有课业和其他不少事情需要去做，还有为了满足自我需求而不断生出的做这个学那个的想法，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慢慢的开始可以追求效率与成效，总想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处理完最多的事情。而正是这种追求效率的意图和在其中所积累的一些所谓成功经验与从中得到的一点实惠利益，让自己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事事图捷径的习惯，也从中滋生出求安逸的心理。因为那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被用去学法练功或做其他与修炼有关的事情，往往都被浪费到了无意义的休息、看小说、逛网站上。最初还会时不时地为自己的放松与安逸找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自我安慰一番，再到后来干脆就是心安理得，毫无心理负担了。修炼是严肃的，同样也是严苛的。作为修炼人，不能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放任着自己人的一面不修，以自己还生活在常人中，还是人为借口，和师父讨价还价，降低修炼的标准。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修炼过程中，我们不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吗？说我没达到之前，我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要求我自己，那就永远是人。师父告诫我们要重视修去人心，也是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出人。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而我们的修炼就是要去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冲破那些针对人的束缚，返回真我。以上是我近期学法时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父亲看清邪党本质，清除邪灵书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天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我父母都在省机关工作，父亲从年轻参加工作到老年离休，一直都在做邪党的组织工作，甚至离休以后还是单位退休离休干部的负责人，专管邪党的宣传教育。几十年来，父亲对邪党的各种洗脑宣传真是唯命是从，可见父亲受共产邪灵的毒害有多深。父母亲经历过邪党各种政治运动，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都是老运动员了。他们在邪党运动中多次遭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曾经被造反派酷刑折磨，屈打成招成有人命案，后来调查是莫须有，最后不了了之。母亲因为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外公又被打成右派，所以每次搞运动，母亲都要受牵连，经常被人歧视， 在单位里他总是忍气吞声。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父母被迫下放到贫困的农村劳动改造，我和哥哥姐姐从小就跟着祖父母在老家农村生活。我们一家经历了多年分离，直到在我上初中时，父母调回省城工作，才把我们接回市里上学。自从1999年7月协党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虽然知道母亲练功以后一身的顽疾痊愈，受益大法匪浅，可是他担心我和母亲坚持修炼法轮功会遭到协党的迫害，由原来支持变成反对，甚至成了家里的警察，处处干涉我们娘俩的修炼。我多次跟父亲讲大法真相，送真相资料给他看，父亲都拒绝了。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我急不可待地拿着书送给父亲看，谁知父亲不但不看，还吓得赶快销毁了，并暴跳如雷地和母亲大吵一架。母亲还几次埋怨我，告诉我，你千万别拿这一类的书给你爸爸看，吓得他晚上睡不着就跟我吵。母亲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你爸爸说，就是闺女说的是对的，我也不能说是对的，不能让他出去惹事。父亲的态度让我的心里很难受，我不愿看到在天灭中共时他给协党做陪葬，可对他又怎么办好呢？我开始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让父亲如此排斥。我知道自己心太急，爸爸多年受邪党谎言的欺骗蒙蔽，他相信无神论、进化论的邪说，要想让他一下子能够改变对邪党的认识，简直太难了。首先，我从法上不断提高心性，去掉邪党文化的争斗心、怨恨心。遇到和父亲不同的观念，我不再争辩了，而是在生活上处处多关心照顾他，经常给他变着花样买各种食品，哄得父亲很高兴。我经常陪着他聊天，谈大法真相小册子里的神传文化故事，谈古人诗词的寓意，谈当今事态的变化，找一些借古喻今的话题。渐渐的，父亲觉得和我聊天很开心，对我讲的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想了解大法真相了。我告诉父亲，我的好多消息来自动态网和明慧网。70多岁的父亲主动提出要跟我学上网看动态网。我给父亲买了电脑，手把手的耐心地教会父亲上网。后来我还给他安上小锅，他能够看新唐人电视了。我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摆满了小红皮书和马恩列斯毛等邪灵书籍，就跟母亲商量清除家里的共产邪灵书籍。母亲思想压力很大，她平时就怕父亲，父亲有冠心病，脾气暴，家里大小事都得她说了算，所以母亲不敢动父亲的书。我在自己家一连几天发正念，清除父亲背后的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个星期天，我回娘家对母亲说，妈，不能再拖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大纪元早就提出倡议，销毁共产党的一切书籍、画像、雕塑，清除共产党的旗帜、党徽等物品，不给邪灵附体留任何空子。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共产邪灵书籍都清理出去。母亲为难地说，闺女，书太多了，拿下来你爸爸发现了怎么办？他知道了就得和我吵啊。我安慰母亲说，妈，您放心，我求师父给咱娘俩下个照，让爸爸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如果爸爸发现了要跟您吵，您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我身上，让他找我。随后， 我和母亲找来几个口袋，先把书皮撕掉，再把书撕成几份，然后装进袋子。我和母亲忙活了一个上午，我把父亲养花的书籍摆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把母亲的歌谱等其他杂书也摆上，空着的地方我摆上装饰物件，整个书架看着整洁美观。期间，父亲几次从书房门口走过，连一眼都没瞧一瞧。接着我把几个沉甸甸的口袋放到楼下的地下室里，晚上我趁着夜色就都扔到垃圾箱里了。临走时我对母亲说，妈别担心，多发正念，一切都有师父管着呢。第二个星期天，我一进娘家的门，母亲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你爸爸知道了，我说都是你闺女把书拿走了，你爸爸说找你有话说。我来阳台上，看到父亲正在专心致志地整理花草，我走过去，一边把鼻子凑在花朵上闻着花香，一边笑着问，爸爸您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啊？爸爸转头看着我，和善地笑着说，没有啊闺女，你看我养的花又有开的啦，特别香，你闻闻。于是我就陪着父亲一边欣赏芬芳扑鼻的花草，一边聊天。那一天父亲只字未提销毁共产邪灵书籍一事，我知道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已经看清共产邪党的本质是支持我娘俩清除共产邪灵书籍的做法。父亲通过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越来越明白大法真相，逐渐地看清了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真实面目。父亲曾经说过，如果允许公开退党，我是第一个退出。后来父亲不但三退了，也不反对我们娘俩修炼了，而且还能智慧地帮助我们讲真相。逢年过节亲朋好友来看望他，他都告诉人家说，法轮功早晚都得平反。父亲还给人家看家里收藏的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提起优昙婆罗花，父亲和优昙婆罗花还真是有缘，在他养的花草上多年来竞相开放着优昙婆罗花。有一次父亲单位组织去当地著名的寺庙游玩，他带着我把在树上发现的优昙婆罗花亲自送给老方丈。当时寺庙里有央视记者，父亲就智慧地对老方丈说，老师傅，我今天带来佛经中传说的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请问是真吗？请您鉴别一下。老方丈双手恭恭敬敬捧着优昙婆罗花，高兴地对父亲说，老先生，佛经中提到三千年以后优昙婆罗花会降临人间，可从未见过，今天我亲眼目睹了树上开的优昙婆罗花，真是稀奇，谢谢您了。老方丈端详着父亲的脸笑着说，老先生，我看您很有佛缘啊，您的女儿更有佛缘呐。多年来我们大法弟子一直坚持不懈地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它是中共邪灵赖以吸附和生存的空间败物。家里如果有邪党物品，家里的空间场就会有共产邪灵因素，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和家人。大纪元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倡议一文中说，几十年来中共的思想，中共的宣传无孔不入地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共邪灵附着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可见，我们必须重视严肃地对待清理家里的一切邪党的物品，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物品， 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还要对众生负责，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想提醒同修，一定要重视清理家里的共产邪党物品，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不但干扰大法弟子自身修炼，还给家人和社会带来灾难，真是害人不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定要在法上动正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那天一名同修来取资料，我俩一起把资料用自封袋一份一份的包装。这时老伴儿从诊所回来了，老伴儿因为患了风疹在打点滴，他说现在得他这个病的人不少，人们都说是前年打疫苗打的。同修说那疫苗有毒，里面有细菌，有不少人打完就死了，据说中国死了不少人。我接着说那疫苗里的确有毒有细菌，2021年我打完了一针疫苗就觉得不好，这两年多来经常发烧咳嗽上不来气，就是打疫苗打的。同修走时我就感觉浑身很不舒服，就没有远送同修。回屋后觉得浑身发冷难受，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咳嗽流鼻涕，一头倒在了炕上，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晚饭也做不了了。我的承受力到了极限，我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吧。一连求了三遍，很快有一个意念打进了脑海里。你承认了打防疫针打的，你就是要了它。我恍然大悟，是啊，两年来我一直有个观念，认为自己身体的不适状况和那防疫针有直接关系，自己的念动错了，没有动正念。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诫我们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我真悔恨自己没学好师父的法，因为师父的法是大法修炼者的食粮，常人不吃饭不行，大法弟子不学法不行，没有法导航，修炼人是修不了的。我马上和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不应该和常人一样，应该动正念。这两年多，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痛苦。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我回忆着师父的这段法，觉得内疚，疫苗里的细菌能动得了大法弟子吗？入了大法的门已经是半个神，常人的药物在神体里能起作用吗？根本起不了作用的。师父，弟子动了人念， 这一念之差得到的是自食其果。弟子对不起您，让您操心了。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弟子终于明白过来了。我心里明白，可是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昏睡了两个小时后，我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晚饭我吃得很香，吃了两碗饭。晚上睡得很好。午夜发完全球零点正念，开始看大陆法会、明慧周刊。后半夜只睡了一会儿觉，非常有精神，浑身不难受了。一本周刊全看完了。发完早上六点全球正念，开始做早饭，感觉身体非常轻松，真是无病一身轻了。提醒身处病业中的同修，吸取我的前车之鉴，一定要在法上动正念。这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